读书要从薄到厚，再从厚到薄。
所谓会读书，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。
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。
打开呢本有声好书，我哋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，聆听中外不同著作。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。
有声好书，那一只生了口茧的手，作者何福仁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，声音演绎方子豪。
独裁者，他永垂不朽，这个当然是褒词，但是总结一生，他是个快活的人吗？是的，如果权力至极会令人感到幸福的话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得到天下却没有赢得一个温爱的家，他亦都没有给任何人一个家的温爱，他恨自己的生母，以母亲为耻，他亦都从没获得过父爱。父亲到底是哪个呢？那个叫仲父的人是不是一直觊觎自己的皇位呢？他自幼在敌国里面做人质，受尽欺凌，将他当成赌注或者是货物这样做买卖。这把仇恨之火成为了他发奋有为的动力。为了统一天下，他可以向所有能够帮助他的人输尊降贵。但是这种仇恨之火并没有因为一统天下而熄灭。他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杀死，妻妾千万，所以他亦都没有爱情。他有数十个儿女，有些记不起名，他认为长子不肖，一再顶撞他，就差遣他去到边关。小儿子看来都挺得人喜欢，就带在身边。这个小儿子果然有些乃父之风，偷取了天下之后，将兄弟通通都杀死。他不信任神子，这个是教导他治国天下的导师教他的。越是有才能的臣子就越不好信任。讲来真是讽刺，他就照着这个导师的教导将他囚禁起来，最后杀死。亦因此他宁愿相信小儿子的老师，一个机敏精灵的宦官，掌管车辆玉璽的，并没有真正的权力，亦以为这个残缺的人同时失去对权力的野心，一个货真价实的奴才，只喜欢写字，只会奉承主旨。他身边的人看不透他，亦都不敢以为清楚认识他，因为太危险了。有一次，因为一个大臣车驾排场好大，他表现到好不舒服。有人通报这位大臣，他就将当时身边的人都杀死。他原来是整个帝国3000万人里面最寂寞的一个。他每晚精疲力竭地审批文件，但是这个讲法是由方士传出来的。他后来将他们都卖了，但是大家都深信方士之言。好似亿万巨富喺度牢牢看守住自己嘅账簿，即使佢有好多好多嘅会计、律师、全天下嘅保安，但系边一个专制嘅独裁者唔系守财奴呢？ 佢嘅噩梦系佢嘅权力就好似家当分薄咗、贬值咗。佢仲有更大嘅恐惧，呢个亦都系所有独裁者唔可以改变嘅恐惧，死亡。佢占领嘅空间不断扩大，却一如凡人，逐渐失去时间。空间同时间嘅对比太大啦，于是佢成为整个帝国最怕死嘅人，怕死怕得要命。佢自觉死亡一直追随住佢，佢系史上遇到最多刺客嘅帝王。死亡埋伏喺呢度嗰度隐蔽嘅角落，仲有嚟自病痛外部嘅袭击可以预防，内部嘅先至折磨人，亦都系最致命嘅。难怪佢要寻找神仙，要求不死药。虽然佢明知术士都唔系乜嘢好东西，但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方士话：真人唔怕冷，唔怕热，刀枪不入。佢就自称真人，要人编写神化自己嘅歌诗，去到边度传唱到边度。于是佢最先失去嘅系耳朵，只能够听到赞美嘅声音。佢其实已经疯狂，至少已经被自己嘅权力搞到变态失常。佢替自己编写历史，将自己嘅功绩刻喺名山嘅石头上，就系有咁细嘅一块从天上跌落嚟，上面刻有此王死而地分，就扫尽佢嘅兴啦。唔好以为独裁者行事有一贯嘅理念，冇呢一回事。佢好似艺术家一样即兴，然后就交俾其他人谂办法解释。佢最后十年仿佛一直都喺旅途，即使坐喺全帝国最昂贵嘅温良车上，毕竟长途跋涉，舟车劳顿，佢喺山上面睇得远，睇到好靓嘅风景，日出日落，但系睇唔到佢真正想睇嘅蓬莱。于是颓然若失，从一个山头捐到去另外一个山头。如果唔上路，就躲喺连绵嘅宫殿里面。太多宫殿啦，边度能够安顿佢漂泊嘅心灵呢？睇嚟仲系离山。佢闻到自己身上令人作呕嘅腐臭，即使身旁堆满小山子嘅鲍鱼都掩盖唔住。未死，佢已经成为呢一座佢自己建造嘅庞大嘅监牢里面一只孤寂嘅幽灵。死咗要千万人陪葬，因为专制嘅独裁者并唔瞑目，会永远觉得寂寞，会一直寻找还魂嘅替身。而且二千几年后亦都仍然有人歌颂佢嘅伟大功业，永垂不朽。仲想起年轻时候读过嘅一啲马克思《路易波拿巴的暮月十八日》嘅开场白是这样的。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讲过，一切伟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。他忘记补充一点，第一次是悲剧，第二次是闹剧。
有声好书编导刘莲，香港电台制作。